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7日。我是一名在大法弟子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由于身体的病痛，如今也修炼了，所以感到特别的幸运，也万分感恩慈悲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父亲是1999年7月20日以前开始修炼的老学员，他经常跟我说，人要重德，德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多少钱都换不来，对人要宽容，别跟人计较。我父亲是因为得了脑血栓才练法轮功的，学功没几天就好了，中共和江泽民邪恶集团相互利用，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父亲觉得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太不讲理了。于是2000年，父亲去北京正实法，在天安门城楼练功，当场被那里的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我那时还小。2002年，父亲在外面给过往的行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人举报，再次被抓，被非法判刑4年半。脾气暴躁的母亲气得无法忍受，成天埋怨父亲，也不得不出去打工挣钱，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小女孩。那时我才上小学，父亲被抓之后，一帮警察像土匪一样，半夜2点来砸门，闯进屋里来抄家，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我被吓得浑身发抖，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当时我真觉得天像塌了一样。后来派出所警察又到学校骚扰我，企图用我说的话来构陷我父亲。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我真是不知所措，经常看到母亲以泪洗面，烟不离手，头发都愁白了，还得出去打工，把我一人扔在家里。从此我们这个家散了。年少的我过早地体验到了生命无常，生活没有奔头，一点希望也看不到。看到别人都有完整幸福的家，我非常的羡慕。第一部分，大法改变人心。父亲4年半冤狱结束后，回家买个小车开出租，挣点拉脚钱维持生活。母亲这几年在外打拼也不容易，得了脑血栓，一侧腿脚麻木，不听使唤。在其他亲人的劝说下，母亲开始学练法轮功。母亲这一得法，在外人来看可以说是个奇迹。因为母亲以前是个脾气暴躁、出口伤人、极端自私的人，做生意缺斤少两是常态，欺负别人得理不饶人。修炼大法后，母亲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占便宜了，遇事为别人着想，宽容忍让。最让我高兴的是， 父母复婚了，破镜重圆，大法让我又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第二部分，我也走入大法修炼。我记得19岁那年，父亲就劝我也修炼，可是那时我悟性差，还想要有一番作为，还想要笨笨，年轻嘛。于是他再说，我就告诉他，我知道好，将来我一定学，但得过几年。在2015年到2017年间，我经历了许多事，名利情各方面都经历了打击，让我很崩溃，很绝望。紧接着我又得了糖尿病，由于血糖高得不到控制，打针吃药也降不下来，就是长期空腹，血糖仍是25左右，降不下来。2017年，我又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酮症酸中毒，发病时严重腹痛，直不起腰，还特别渴，但喝水就吐，差点昏迷。去医院看，医生就让我住院了，说太严重了，得赶紧抢救。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回家，血糖依然很高。2018年，我再次住院被抢救，而且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很是不解，纳闷血糖怎么就下不来呢？于是决定在我胳膊上安一个24小时的胰岛素泵，随时调剂量。此时我全身浮肿，眼睛肿得只能睁一条缝，除了去厕所和吃东西就是昏睡，整天昏昏沉沉。那几天我的血糖依旧下不来，父母看我这样心痛得不得了。有一天他们同时对我说，女儿，修炼吧，医院治不了你的病了，只有大法能救你。听了他们这话的一瞬间，我仿佛听到遥远的空间传来久违的亲切的声音，孩子，到时候了。我当即干脆地对父母说，行。父亲和母亲都乐了，他们知道这下女儿有救了。父母带着我在病床上开始学法，后来又练功。就在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了，我的血糖下来了。医生感到非常的奇怪，嘴里自言自语，今天怎么突然就下来了呢？父母心里清楚，是师父管我了。接着父母让我出院，一提出院医生就急了，说这时候出院太危险，刚建强就要出院，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现在出院不到半个月还得犯，那就有生命危险了。你女儿才20多岁，你们咋不为她想想呢？数落一番。母亲问我，女儿，你是信师信法还是继续住院？我说，出院，回家练功，我的悟性也上来了。于是医生让父母签个有生命危险与医院无关的同意书，这才让我出院。回到家，我如鱼得水，天天跟父母学法练功，心性上也严格要求自己，每次遇到邪恶的干扰，我就在心里背诵师父的诗词《红吟》中的苦其心志。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师父的法如指路明灯，让我在每次迷茫中找到方向。从2018年修炼至今，我从未吃过一片降糖药，没打过一针胰岛素，从不忌口，从未犯过病。是伟大的师尊救了我，是慈悲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用尽人间的多少语言，也说不尽我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请听青岩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昔日掉队小同修正在走向成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4日。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正是师尊传法那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在此与同修们分享自己在师尊一路苦心保护下渐渐走回神圣的修炼路。一，我就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爸爸常年洗肾，并患有气喘与严重鼻窦炎，寻遍中西名医无法有效痊愈，一家人经常前往庙宇求神问卜和练一些气功。我时常好奇地问爸爸妈妈，和尚为什么要出家，道家为什么要烧符咒，他们怎么和神佛沟通等许多疑问，从小就已开始追寻修炼的意义与内涵。我在小时候也发生过一些奇特的事，在小学3年级时，我非常喜欢画战士，总是在他们胸前或铠甲上画上万字符或太极，有时直接将整张纸画满万字符或太极后开始转圈，每次转我都特别开心。在小学6年级时，我的钢琴老师是佛教徒，曾送给每位学生加持过的五行宝珠，每位学生带了都无异状，唯独我戴上后没几天绳子就自动断裂。修炼大法后我才明白，尚未修炼前师尊已在看护我。那时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个念头，要寻找一位高德师父带我回到真正的家园。二，修炼状态若存若亡，师父梦中点化，慈悲唤醒。记得国一寒假时，父亲退休前是位教师，曾带我去参加新庄国小的法轮大法教师研习营。第一天练第一套功法，就觉得全身通体舒畅。听师尊的广州讲法，当下觉得师父是好人，很正派。没多久，父亲正式走入大法修炼行列。原本他个性暴躁，经修炼大法后变为慈眉善目，身体也逐渐硬朗。我更加清楚，这就是我要寻找的功法。然而我却一直停留在中式文道和感性认识法，总是要父亲提醒我才会被动地学法练功，又加上求学期间因课业长期繁忙而懈怠达10年之久。2017年，我硕士学位毕业那年，我常人心较重，病业关不断，痛苦时才想到学法，病一好又继续我行我素，没多久又开始生病，再学法，好了又继续把法抛在脑后，不断循环往复。某天一次特别的梦境中，看见红银的金色大佛，旁边一颗巨石刻了明显4个大字，回头是岸，但一觉醒来玩心仍重，依然不当回事。直到发生车祸后，双腿有外伤和扭伤，当晚就翻开转法轮书，凝视师尊照片，发自内心说，弟子以前没有把握好修炼机缘，耽误许多宝贵时间，从今日起要做一名合格且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从那时候起，我督促我自己每天至少学完一讲转法轮和读完一本各地讲法。当时不到一个月，我就读完师父所有的各地讲法，无形中帮助我学会向内找和归正不正确的思想。 我感觉到我的双腿已恢复到欢蹦乱跳，顿时我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无以言表。三，工作中正实法，严格要求心性提升，并救度众生。至今，我已走上工作岗位5年，换了3份不同领域的工作，数位企划、稽核专员和学校图书馆馆员，看似差异很大，冥冥之中都有师尊巧妙安排。以下分享几则令我印象深刻却又剜心透骨、去执着心的过程，同时也有众生明白真相后得救的欣慰。第一份数位企划工作，因我认真负责的态度，深得主管信赖，负责做分析报告供主管决策。但遇到一位打扮中性、怪异行径的女同事，时常索取我工作上的成果和私下打听我与主管的对话内容。当时虽知这个想法不好，却难以去掉。一次在茶水间巧遇，心想或许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不要对他有负面想法。他听完真相后，非常同情法轮功的遭遇，正好神韵也即将来台演出，我把握机会向他介绍神韵的美好。他看神韵传单后随即退还说，神韵是宣扬法轮功，我不看，我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捏把冷汗向内找，一定是刚刚起欢喜心被钻空子，我要冷静下来。我告诉他，神韵是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演出纯善纯美，又是5000年的文明，你会喜欢看的。听完后，他高兴收下传单，但一看票价嫌贵婉拒。我意识到有干扰他得救的因素，在心中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最后他爽快地答应去观赏神韵，后来得福报，就是渐渐改变中性打扮，并留长发，脾气变得温柔婉约，不久后就结婚了，真替他感到开心。没多久，我换到一间前景不错的产业，担任稽核专员，正好和某位辅导员同修也在同一间公司，觉得修炼环境和条件应该很宽松，渐渐不如以往勤奋与精进，工作品质也越来越差，和同事与主管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我意识到我要在一丝一念中清除争斗心、显示心、名利心与怨恨心。当工作有错被同事责骂时，第一念向内找，是不是自私和不用心，还有作业上的疏失和不足，造成同事工作上的负担与困难。当我除去人的负面思维与观念后，矛盾瞬间化解。虽遗憾未能持续工作下去，离职当天，我把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水晶莲花作为祝福送给主管与同仁们，愿在职的同修可继续接上缘分，铺垫讲真相的机缘。在前2次的工作经验中，我因自己是图书资讯学系所毕业，目前在一所私立小学任职图书馆馆员。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碰到任何矛盾，要求自己时常保持微笑。正因是修炼了大法，同事们觉得我热情洋溢，笑脸迎人，看问题正向积极，也经常主动协助，不止深受主管与同仁欣赏外，而且在校园中也广受小朋友喜欢。这所学校有个特别活动，3天2夜登雪山挑战百岳的课程。一开始主管询问意愿时，我立刻婉拒并反感，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哪有闲工夫陪你们常人玩扮家家酒？3天2夜，我可以学多少法、练功和发正念，还可以做多少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呢？结果，主管以半强迫的语气要求我务必支援。我无奈想，做就做吧。隔没几秒又转念想，爬这种百岳可要克服心理的恐惧和身体的极限。 这不就是证实法的最好机会吗？从法理上明白，修炼是从身体的微观开始改变，并向高能量物质转化，我肯定比常人专业体育训练下来得强。那三天，我边走边背法，并不断加强发正念。等学生们入眠时，我就挤时间练功。除感受到身体暖和外，各项健康指标均正常。有些小朋友羡慕我没有高山症反应，而同事们也讶异我体力惊人外，身体居然没有任何负面反应，问我有什么秘诀或训练方式。我开心地回答，我没什么特别训练，我是法轮功学员，每天就是打坐练功和按照真、善、忍修心养性，天天都很快乐自在呢。他们听完后惊觉，大法原来这么神奇，也间接知道学法轮功身体健康外，还带给人乐观和正能量。四，项目中证实法，不落下两岸众生。前两年疫情期间，神韵没有来台演出，接洽同乡会的同修表示，可改由腰鼓队表演。但有些同乡会的活动主持人是常人，不了解大法，时常将法轮大法和法轮功省略，只介绍我们是业余的娱乐团体。当下我和同修们感到委屈和气恨。后来我发现自己有一颗看不起人的心，且救度众生的心态与基点不纯。当意识到不足后，和同修们交流，并自告奋勇去接洽担任主持人的工作，也将自己打腰鼓的位置请同修顶替。我自信以为我可以台风稳健，实际上我却一上台紧张不已。此时同修传神韵官网司仪的使命一文勉励我，其中一段令我触动。我当司仪的初衷，成为文化、理念和个体之间的桥梁，让更多的人为人类拥有辉煌的文化与文明感到自豪与感恩，并且使文化的交流更加普及和有趣。我心想，自己不也是腰鼓队和众生互动的桥梁吗？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和传统文化为基点，与众生结缘是多么殊胜。想到此，怕心全无，正念十足。互动过程中，有些人会热情鼓励和同情我们的遭遇，也有些婉拒和讲难听话，但大部分人能欣然接受真相，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心。而我另一主项目是微信，自己也是技术员。我在求学期间学到数位学习、资讯安全与系统安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正好可以应用在项目上。去年，我承接下区内的微信手机，除硬体主机和手机维护外，并根据明慧网的安全要求进行设定，并且我也是微信组组长。除了要带领几十位同修一同操作外，还要和大陆人互动，并适时拉入真相群看资料。当好友达到一定人数后，进行机台设定或辅助方式，让劝退同修打三退电话，更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在劝退和操作两端中沟通配合。这过程中很辛苦，我再艰难都要坚持下去。大家在辛苦付出下，目前已超过200位以上的大陆众生透过微信明真相后三退。结语：今年推广神韵期间，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前进的路途上，我用功消灭阻碍前行与穷追不舍的变异生命，并仰天长啸，我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时，师尊伟大、殊胜与庄严的形象显现在天空中，身躯非常巨大，并身着金黄色袈裟。师尊一边在天体中正法，一边宏大猛士向前推进，发出金黄色的光芒与能量，扫荡整个天宇。我体悟，原来我是一路跟随师尊正法的进程，不断勇往直前。 感谢师尊的鼓励。检视近年来修炼和写稿面临各方面干扰、考验与压力下，深刻体会，修炼人从一开始对法感性的认识，到坚定的信师信法，是一个成神之路的史诗过程。最后，期许自己不忘修炼如初，精进实修，兑现誓约。以上为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